我叫袁世国，
我的名字叫做袁世国。
今天特别感谢朱科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和大家做我的分享见证。
是，我在这里很特别感谢朱科牧师，他今天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做我的分享见证。
因为生活在无神论的环境中，
因为是生活在无神论的环境当中，
信主以前对信仰没有兴趣。
在信主之前，我对这个信仰是没有兴趣。
虽然妈妈的娘家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虽然我妈妈家的家人都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也没有影响到我无神论的信念，
但是他们都没能够影响到我这种无神论的信念。
今天回头看走过的路，
今天回头看一看过去走过的路程，
不认识上帝的生活就是劳苦愁烦，
不认识上帝的生活就是劳苦愁烦。
我是一个内向自卑懦弱的人，
我其实是一个很内向很自卑很懦弱的人。
出生在中国大陆生意高峰的六七十年代，
我是出生在六七十年代，当时是中国大陆出生的高峰期。
那是读书入伍是能层脱贫的唯一出路，
当时读书参军是能够脱贫的唯一的出路。
竞争非常激烈，
竞争是非常激烈，
但我读书成绩一般，
当然我读书就是很一般，
这条路自然与我无缘，
所以我都是无缘于这样的一条路。
由于不够圆滑，还有一些木讷，朋友也少，
因为我是其实是有些不够圆滑，而且不善辞令，所以我的朋友都是很少的，
以至于不能融入社会，
以至于我是没办法融入到这个社会里头去。
过早的婚姻又让我手足无措，
而过早的结婚又令到我真的手足无措。
因为自己的大男子主义，
其实我是很大男人主义，
不洗衣不做饭不挣钱养家，
不洗衫不煮饭也都不去赚钱养家，
整天以妻为伴，
整天就是与妻捉妻的妻与妻为伴，
看不到希望的父母，
我的父母在我身上看不到希望，
原本计划和我在一起养老的，
原先他们是想着要和我一起生活养老，
也分开单过了，
后来他们也都分开了自己过去的生活，
家里全靠太太理发店的一点微薄收入来支撑，
家里完全就是靠着太太开的那个理发店那一点点的收入来维持的。
捉襟见肘的日子，
这一种顾得头顾不到脚的日子，
让我焦头烂额，
真的令到我非常之焦头烂额，
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亦都完全不是我希望要的生活。
漫漫长夜
里头，
仰望星空，
我仰望天空，
对天长叹，上帝啊，你在哪里？
上帝啊，你在哪里？
我的出路在哪里？
我的出路又在哪里？
难道我就注定这样过一生吗？
难道我就是注定这样要过这一世的生活？
被人藐视，
被人藐视，
遭人抱怨的日子，活是才是头。
被人抱怨，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够走到尽头啊？
我悲观失望，
我是悲观失望，
焦虑笼罩心头，
满心满脑都是焦虑，
挥之不去，内心极度空虚，
内心是极度的空虚。
2014年4月份，
在2014年4月份，
我全家移民到夏威夷，
我们一家人移民来了夏威夷。
第三天，哥哥姐姐就带我们全家到教会参加敬拜。
来到之后的第三日，哥哥姐姐就将我们一家人全部带到这个教会来这里崇拜。
尽管心中百般不厌，
尽管当时我心里头系非常之唔情愿，
但是出于感激也爱以情面。
但系出于对哥哥姐姐嘅感激，亦都系碍于一个情面。
我选择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
咁我就选择咗既来之则安之咁样嘅一种态度。
和他们参加了敬拜，
跟住佢哋一齐参加咗当时嘅崇拜，
还参加了查经聚会。
另外仲参加咗查经嘅聚会。
因为不了解圣经，
因为我对圣经系唔了解，
对牧师的讲道也不认可。
对牧师的很多的讲道我都是不认同的。
比如说天地海和人都是上帝的创造。
比如他说这个天地海和人都是上帝所创造。
上帝是自由拥有的。
他说这个上帝是自由永有的。
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
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这些都和我先前的认知相违背。
这一切都是跟我以前所认识到的是相违背的。但是呢，
兄弟姐妹们的关爱和照顾让我愿意融入到这样的氛围当中。
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对我的关爱和对我的照顾呢，令我是很愿意这样加入到这种的氛围里头。
见了面，他们对我总是像老朋友一样嘘寒问暖。
每次见面呢，他们都是好像 见到老朋友这样对我嘘寒问暖。
这是我以前的生活中所没有的。
这个呢，是我从前的生活里头从来都没有过的。
对于初来乍到，
所以对于这个初来乍到的我，
又是在异国他乡的我很是受用。
又是在异国他乡里头求生，真是非常之受用，
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温暖，
心里头真的也都是充满了感激。
大概是当年七月份的一个宣教年会上，
大概是在当年的七月份的一次宣教年会上边，
姐妹们的歌声感化了我，
姐妹们的歌声是大大地感动了我。
想到在过去那些艰难的日子里，
我想起在过去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头，
都有主的看顾和保守，
都是一直有主的保守和看顾。
无论高山或低谷，
无论是高山或者是低谷，
主都与我同行，
主他都是与我同行。
我感激的泪水喷涌而出，
我这种感激的泪水是喷涌而出。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间明白了一个道理。
在天上有一位爱我们的父亲，
在天上是真的有一位爱我的天父。
他不管我们如何的卑微，
他是无论我是几咁卑微，
都白白的以阳光雨水空气的爱我们，
他都是白白地用阳光雨水和空气来爱我。
只是我们不知道，
只是我不知道，
也不认识他，
我也都不认识他。
那一天我顺着圣灵的感动，
就在那一天我顺着圣灵的感动，
接着信了耶稣，
接受了主，信了耶稣基督。
2014年圣诞节，
在2014年的圣诞节呢，
我和儿子领受了洗礼，
我和儿子一起都领受了洗礼，
成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
成为了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
那时我对基督信仰对圣经仍然不了解，
其实当时我对基督教信仰对圣经还是不了解，
单单凭着信心来跟随上帝，
只是单单凭着一颗信心要来信靠上帝。
圣经说，
圣经是这么说，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圣经又说，
圣经里头又这么讲，
上帝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信了耶稣，
我信了耶稣，
领受了洗礼，
领受了洗礼，
心中不再空虚迷茫，
心里头不再有空虚和迷茫。
因为我很清楚知道，
因为我是非常清楚地知道
我今天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今天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死了会往哪里去，
而我死了之后我又会去哪里。
心中一下子豁然开朗，
心里头真的一下子这样豁然开朗，
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
信主后最初的两年，
信主之后最初的两年呢，
自己没有太大的改变，
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一段圣经，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这样的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一节，
是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节里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不能都进天国，
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这话非常扎心，
这个话是非常之入我的心，
让我看到自己过去对主对人的亏欠，
令我看到了过去，在过去自己对主对人的亏欠。
从此我开始认真地修习圣经，
从此呢我就开始认真地来学习圣经，
听赞美诗，
听赞美诗，
听网上的讲道，
听网上的讲道，
参加各种教会活动，
参加教会里头的各种活动。
上帝的话进到我心里，
上帝的话他是入到我的心里头，
圣灵常常提醒我，
圣灵也都在常常这样提醒我，
责备我，
责备我，
兄弟姐妹帮助我，
弟兄姐妹们也都在帮助我，
让我愿意每天来到上帝面前，
令我能够愿意每日这样来到上帝的面前，
向他祷告祈求，
向他祈祷，
我的生命也因此被改变，
我的生命也都是因此得到了改变。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我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啦。
以前鄙视体力劳动的我，现在热爱劳动。
以前呢，我是很看不起那些做体力工的人，现在呢，我是很喜欢去劳动。
信主以后，我发现我越来越喜爱劳动。
信了主之后呢，我发现我是越来越喜欢那些做体力的工，
因为圣经的教导，
因为圣经里头是这样教导，
让我看到我以前对家人对上帝都有很多的亏欠，
他令我看到我在以前对自己的家人对上帝真的有非常之多的亏欠。
我希望通过劳动来弥补以前那些亏欠，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体力劳动来弥补以前的一切的亏欠。
第二点，
第二点，
以前和太太吵架总是我赢，
以前呢我和太太吵架一定是我赢的，
现在总是我输，
但是现在呢一定是我输。
因为圣经说，
因为圣经说，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
第三点，
第三点，
不认识上帝的时候，
以前我不认识上帝，
我是以金钱为中心，
我一切都是以金钱为中心，
现在是以上帝为中心，
现在我是以上帝为中心。
因为从圣经知道，
因为从圣经里头我知道，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一个人是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
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金钱，
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金钱。
当工作和教会的时间上有冲突的时候，
当工作和教会的时间上有冲突的时候呢，
我是选择放弃工作来教会，
我是选择放弃工作 来教会。
少挣点钱没关系，
啲钱少赚一啲系冇咩关系。
和主没有亲密的关系是大事，
如果同主冇一种亲密嘅关系，就系大件事啦。
生活上还有很多的改变，
我喺生活上仲有其他唔少嘅改变。
时间有限，不能一一列举。
时间有限喺度咧，就唔同一一唔一一同大家细讲啦。
只是革命尚未成功。
一句话就系革命尚未成功。
我还需努力。
我还需继续努力。
正如圣经说的。
正如圣经里头咁样讲。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认识上帝。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认识上帝。
得着属天的生命。
得着这种属天的生命。
以上是我的见证。
以上是我的见证。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暑假暑期可能大家都比较忙。
暑假呢大家都比较忙。
我不知道最近您有没有出门。
不知道你今年有没有出门呢？
那上个月呢我们是出去了一趟。
上个月呢我们就出门去了一趟。
中间我们在一个地方转机，大概有两个小时十五分钟的时间。
中间呢转机的时候呢我们大概有两个钟头十五分钟的时间。
等到我们到那个转机大厅，我们发现那个人都已经是全部都满了。
我转机嗰时咧，就发现当日咧啲人系满嘅。
等到我们下一趟航班的飞机要起飞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排到一半的那个位置。
我哋嚟下一班飞机起飞嘅时候，唔到一个钟咧，我哋都未排到一半。
所以我们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讲，我说我们的情况可不可以帮助我们？
所以咧，我就同工作人员讲，同佢讲我哋嘅情况，问下佢可唔可以帮我哋忙。
那个工作人员说他不能帮忙，他说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个工作人员话佢帮唔到忙，这个是我哋自己的事情。
他说你应该把那个转机的时间应该预备充分。
佢话我哋应该把自己转机的时间预备充分。
现在我们想绝对这个飞机是赶不上了。
甚至我哋觉得咧，我哋呢个飞机已经系赶唔上噶啦。
根本没有可能。
根本就冇可能。
因为即使过了这个护照检查，下面还有一个安检，也是要排队的。
因为过咗检查护照之后咧，我哋仲要过呢个安检。
但是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个工作人员，
但没多久又来一个工作人员，
正好走到我们旁边，那个时候周围全是人，
他呢就刚走到我们身边知道我们的情况。
所以我们跟他讲了一下情况以后呢，他把我们直接就带到那个护照检查窗口。
我跟他讲多点的时候呢，他就直接将我带到去检查户口的窗口。
所以因为他的帮助，我们紧赶慢赶拼命的勉勉强强的赶上了那个航班。
他就帮我们呢，他之后可以勉勉强强地赶得上去这班航机。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工作人员。
我们非常感谢这位工作人员。
在我们这个绝望的困境当中，他给我们给出了一条出路。
在我们这个绝望困境当中呢，带给我们一个出路。
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的一个圣经的故事，也是记述了一个这个绝望中挣扎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故事呢，也都是记载了帮助一个在这里绝望中挣扎的人。
也是一个人叫耶稣来找他，帮助他摆脱困境。
一个人叫做耶稣，也都来帮助他，令到他走出困境。
所以改变他的人生。
去改变他的人生。
我们先一起祷告。
我们先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你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
你也是满有恩典怜悯的上帝，
你都是满有恩典怜悯的主。
求主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
求主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
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
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
让我们能够看见你，
让我们可以看见你。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这样的祷告祈求，
这样的祷告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先把这个故事我简单读一下，是约翰福音的五章一到十八节。
我们先将这个圣经故事约翰福音五章一至十八节简单地读一读。
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斯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我们看到就是一个血气枯干的人，他身就是个瘫痪的人。
我们刚刚读完这个故事，是讲一个血气枯干、一个瘫痪的病人，
他自己是完全不能自理的，
他是完全自己不能自理的，
所以他被人放在一个那个池子旁边，
所以他就被人放在一个池的旁边，
那里有瞎子、有瘸子，
那里有盲的、有跛的，
所以可以想象那个池子旁边的环境一定是很污秽，可能是臭气熏天的地方，
所以可以想象在这个池的周围环境一定是非常污糟、臭气熏天。
但是因为有一个这样的传说，这个池子的水冻的时候，
但有这样的传说，说个池里面的水一冻的时候，
因为是天使把那个水搅动，
是因为天使将这个水搅动，
所以第一个下到池子里面的人，无论患什么病都可以得医治，
所以当第一个人落到去这个水池里面的人，无论你患什么病他都可以治好。
所以每次这个池子的水要冻的时候呢，那个人因为没有人帮助，所以他总是赶不上别人。
因为每次这个池的水冻的时候，没人去帮助这个人，所以他都永远都是赶不上。
所以可见这个人他是无助的。
所以可见这个人他是无助的。
所以他就挣扎的想自己可能爬到那个池子里面去。
他都想自己挣扎地自己爬到去池里面。
但总有比他那个走得更快的人。
但一定会有人比他走得更快。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他自己也是没有力量、无力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都看到他是一个没力量、无力的人。
他在这个池子旁边，然后他的瘫痪的状态，我们知道不是一年两年。
他这个瘫痪的情况不是一年两年。
他瘫痪38年。
他瘫痪了38年。
一直就没有得到任何的机会可以医治。
一直都没得到任何机会去得到医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是很绝望，也是无望的。
我们都可以见到这个人是非常绝望，是无望的。
所以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来归纳、描述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无助、无力、也无望。
所以我们如果用一句说话来去讲这个人，他就是无助、无力、无望。
所以这个人是个三无人员。
所以这个人是一个三无的人。
所以他的这个境地是何等的绝望。
所以他的境地是非常绝望。
那你可能会问，
那你可能会问，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身体能够得医治吗？
好像这样的人，他的身体可不可以得到医治呢？
他的人生还能有希望吗？
他人生还有没有希望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名叫耶稣。
我们见到一个人，他的名叫做耶稣。
他本来是来由由来那个耶路撒冷是过节的。
他本来来耶路撒冷呢是过节的。
他却跑到这个池子旁边。
但是呢，他就行到去这个池的旁边。
他也知道这个人病了很久。
他都知道这个人病了很久，
所以可见耶稣对这个人是很了解的。
所以耶稣呢，这个人对他，耶稣对人是很了解的。
他就直接走到这个瘫子面前，
直接去走到这个瘫痪的人。
他问他说你要不要痊愈，
他问他你要不要痊愈呢，
摊子没有直接回答他，
摊子他没有直接去回答他，
是要痊愈还是不要痊愈，
是要痊愈还是不要痊愈。
他告诉耶稣每次水冻的时候他都没有人帮助他把他放到池子里，
他告诉耶稣每次水搅动的时候没人帮助他放到池里面，
他自己也没有力气能够走下去，
他自己也都没有力气去走下去，
所以总是没有得到医治的机会，
所以他一直都没得到医治的机会。
耶稣就对他讲，
耶稣就跟他说
站起来，
站起来，
拿起你的褥子，
拿起你的褥子，
走吧，
走了。
耶稣听到说的 这句话、摊子听到耶稣讲的这句话，
摊子听到这句说话，
他就站起来，
他就站起身，
他就拿起褥子，
拿起个褥子，
他就走了，
他就走了，
他就被这样奇妙的就被医治好了，
他就被奇妙这样医治好了，
是不是不可思议，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
耶稣一句话，
耶稣的一句说话，
不用吃药，不用打针，
不用吃药，不用打针，
三十八年的摊子就完全的医治好了，
三十八年的摊子 就医好了，
真的是很绝妙的医治，
是一个非常绝妙的医治。
那你可能还在纳闷，
你可能还在想，
这个摊子真的完全好了吗？
这个摊子是不是真的完全好呢？
他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他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摊子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来看这个摊子他的生命有什么改变。
第一个当然很明显，
第一个非常明显，
他身体好了，
身体好了，
他原来是不能动弹的，
他原本是动不了的，
他现在可以行走，
可以行，
他可以拿东西，
可以拿东西，
他从这个臭气熏天的池子旁边，
从一个臭气熏天的池的 周围，
他还走了一段距离，走到哪里去了呢？
走了一段距离，走去哪呢？
他走到了令人肃穆的圣殿，
走到去令人肃穆的圣殿，
圣殿是在一个山坡上面，
圣殿在一个山坡上面，
可见他还要爬坡，
我见他是都要去爬山。
第二个我们看到他心态改变，
第二我们见到他心态改变，
他在三十八年都生活在绝望里边，
他在三十八年生活在绝望的里面，
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但现在我们看到他有一点点信心，
我们现在看到他有一点点的信心。
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
为什么这么讲呢？
一个瘫痪这么久的人，
一个瘫痪了这么久的人，
他可能真的都不知道应该如何走路，
可能已经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走路，
他的肌肉都可能已经完全萎缩了，
他的肌肉都已经是萎缩了，
所以当他有可能再次走路的时候，
所以当他有机会再次走路的时候，
问我们的医生就知道他应该可能是很慢慢的站立，
问我们的医生就知道了，他可能会
慢慢的拿起褥子，
慢慢起身，慢慢拿起，
慢慢的走，
慢慢地走，
因为他要重新的学习，
因为他要重新去学习。
可是当耶稣说你起来拿起褥子走的时候，
但当耶稣跟他说你拿起褥子去走的时候，
他立刻站起来，
他就立刻去站起身，
立刻拿起褥子，
立刻拿起褥子，
立刻行走，
立刻去行走。
在那一瞬间，
在那一刻，
我们看到这个人对耶稣有一点信心，
我们见到这个人对耶稣有点信心。
这个摊子离开那个池子边，
这个摊子离开这个池的周边，
他没有回家，
他没回到家，
他没有去找他的亲戚亲朋好友，
他没找他的亲戚，没找他的亲朋戚。
他到了哪里？
去到哪里？
他到了圣殿，
去了圣殿，
就是今天相当于他到了教堂，
就好像今天到了教堂一样。
他为什么要去圣殿？
为什么要去圣殿呢？
他可能不知道行这个奇妙医治的人是谁，
他可能不知道行这个奇妙医治的人是谁，
但他相信这个人一定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但他相信这个人一定是从上帝来的，
所以他来到圣殿，
所以他来到圣殿，
他对上帝表示感恩，
他对上帝表示感恩。
我们看到这个人开始有感恩的心，
我们见到这个人开始有感恩的心。
第三个改变，
第三个改变，
他勇敢地讲述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事，
他勇敢去传讲耶稣在他身上做的事，
他承认耶稣的权威，
他承认耶稣的权威。
当犹太人责备他在安息日 拿那个褥子行走这件事是违反安息日的条例，
当犹太人就责备他拿起褥子去行是违反安息日的条例。
以他一个瘫痪三十八年之久的这么一个身份，
有一个他这个瘫痪了三十八年的身份，
他最合理的做法就是当时把那个褥子给扔掉，
他最合法的最
不要拿就好了，
他就是拿个褥子掉走，
他没有这样做，
他没这样做。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这样做是因为那个自我好治好我这个人要我这样做的，
他说因为要我个人要我这样做，
因为他的病完全被医治，
因为他的病完全被医治，
所以他就听耶稣的话，
所以他就听耶稣的说话，
听到这个程度可以不顾犹太人的律法，
听到他耶稣的说话的程度是可以理犹太人都不理。
所以这个瘫子的生命我们看到真的是有绝佳的改变，
所以这个瘫子的生命是有绝对的改变，
就像一个枯木发出了新的嫩枝，
就像一个枯木发出新的嫩枝。
这是不是一个完美的故事？
这个是什么完美的故事呢？
看上去有点太完美都不可信，
看上去好像太完美我们都不可信，
太完美到这个程度好像跟我们简直没有任何关系，
太完美的程度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
那让我们来一起再想想这个故事，
让我们一起再想一想这个故事，
看看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看看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耶稣后来在圣殿里面遇见他，
耶稣之后在圣殿里遇见他，
又给他一条命令，
又给他一条命令，
是什么命令呢？
是什么命令呢？
耶稣要他不要再犯罪，
耶稣要他不要再犯罪，
否则他的情况会比以前瘫痪的状况更糟糕，
如果不是比他以往瘫痪的情况更加糟糕。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瘫子曾经犯了什么样的罪，
在这个故事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瘫子曾经犯了什么样的罪，
但我们知道他的瘫痪的那个绝望的境地一定是与他这个犯过的罪犯的罪是有关系的，
但我知道他这个瘫痪的遭遇是跟犯罪有关系。
一个瘫痪38年的人，
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
不能走不能动，
可以行不可以动。
我想问问我们弟兄姐妹，
我想问一下各个弟兄姐妹，
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犯罪？
这个这样的人怎样可以犯罪？
这样的人他能犯什么样的罪？
他可以犯什么罪？
所以耶稣这样说他，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小题大做，或者是冤枉了他？
所以耶稣这样说他，会不会觉得有点小题大做，在冤枉他呢？
因为他38年完全是在不能自理的自生自灭的这种瘫痪的状态当中，
所以在38年里面他完全是自生自灭不可以自理的情况当中，
所以他手不能打人，
所以他手不可以打人，
口不能骂人，
口不可以去骂人。
但是他心里是不是有可能会有苦毒呢？
但他心里面会不会有苦毒呢？
认为他自己命运不公，
认为自己命运公平，
他有没有可能怨恨没有人帮助他下到那个池子里去呢？
会不会怨恨有人帮助他把将他摆到池里面呢？
他有没有厌恶自己为什么没有能力下到这个池子里去呢？
会不会憎自己不可以行到去池里面呢？
人的罪即使没有行出来没有说出来，
人的罪即使没有讲出来没有行出来，
但心中若是有歪念苦毒，
在心里面有歪念苦毒，
就表明有罪性有恶心，
就表明了有罪性和恶心，
就表明已经失去了人该有的纯洁和美善，
就代表了人已经失去了该有的纯洁和美善。
所以圣经这样说，
所以圣经里面这样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就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从人看这个瘫子是不可能犯任何罪的，
从外人来看这个瘫子是不可以犯任何的罪，
但耶稣能识透他的心，
但耶稣可以识透他的心，
耶稣知道他的过去，
耶稣知道他的过去，
所以耶稣要他不要再犯罪，
所以耶稣要他不要再犯罪。
我们都是健全人，
我们都是一个健全的人，
我们手脚能动，
我们手脚都可以动，
我们嘴巴能说，
嘴巴可以讲，
所以不管我们心里会恨人，
所以不单止我们心里面可以恨人，
我们有时候手脚可以行动，
我们手脚也都会行动，
嘴巴也会来帮助我们，
嘴巴也都会帮助我们。
这样看来，
这样看来，
这个瘫子是个罪人，
这个瘫的是一个罪人，
我们是不是更有可能是罪人呢？
我们是不是更加有可能我们是一个罪人呢？
我们不光有罪恶的念头，
我们不单止有罪恶的念头，
我们还可以付诸行动，
我们可以付诸行动，
用我们的手脚，
因为我们有手脚，
用我们的伶牙俐齿，
我们口伶，
所以这些行出来的就是罪行，
所以我们行出来的时候就是罪行。
所以我们可以真的是问问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问下自己，
看看我们心里有没有邪僻的东西，
看我们自己有没有邪僻的心，
看我们的行为有没有不正的地方，
看我们行为有没有不正的地方。
因为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
因为圣经这样 教导我们，
我们故意不认识上帝，
我们既故意不认识上帝，
上帝就任凭他们 存邪僻的心，
上帝就任凭他们存全
行各样不合理的事情，
凭那些不合理的事。
什么是不合理的事情呢？
咩系不合理嘅事情呢？
就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
就我哋唔应该做嘅事情。
是哪些事呢？
系咩事呢？
就是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
就系各样嘅不义、邪恶、贪愤、恶毒，
满心的嫉妒、凶杀、争竞、诡诈，
满心嘅嫉妒、凶杀、争竞、诡诈，
毒恨又是忏悔的，
毒恨又是忏悔的，
背后说人的，
背后说人的，
怨恨上帝的，
怨恨上帝的，
辱骂人的，
傲慢人的，
狂傲的，
狂傲的，
背后说人的，
背后说人的，
怨恨上帝的，
怨恨上帝的，
还有自夸的，捏造恶事的，
还有自夸的，捏造恶事的，
违背父母的，
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背约的，
无知的，背约的，
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我们对着这个这么多项的这个条子上这么多项，我们可以问问自己，这上面的这些列举的这些事情，我们是不是一条都没有？
我们这么多的一条条的情况，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一条都没有做过呢？
我们一点都没有犯过，
我们一点都没有犯过。
这些是在上帝眼里的罪，
这些都是在上帝眼里的罪。
可能我们自己不以为然，
可能我们不以为然，
我们不觉得背后说人是什么罪，
我们会觉得在背后说人不是什么罪，
但我们最终是要到上帝面前来接受他的审判。
我们最终来到上帝面前接受他的审判，
上帝说是罪，
上帝讲是罪，
就是罪，
就是罪。
所以即使我们不以为然，
所以即使我们不以为然，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如果是我们真的是自己都对照自己来审查，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自己来审查自己，
我们就不敢说我们没有犯罪，
我们就不够胆说我们自己没有犯罪。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世人都犯了罪，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那你可能会说，
你可能会这么说，
好，那我就承认我有罪，
好，我就承认我有罪，
那又怎么样呢？
那又怎么呢？
我们并没有每个人都成为瘫子啊，
我们都不可能每个人都会变成瘫子。
是的，这个瘫子瘫痪三十八年，
没错，这个瘫子瘫了38年。
我们不能肯定他的瘫痪完全是因为他的罪所导致的，
我们不可能完全去肯定这个瘫痪是因为同他的罪。
但我们至少从耶稣的讲话里面，我们看到他的状况确实与他的罪是有一些联系的，有关联的。
但我们在耶稣的口语后面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人对瘫痪是同罪有关的。
所以我不是每个人都会瘫痪，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
那你会问，那我们罪到底有什么结果呢？
那我最差去到什么结果呢？
那上帝告诉我们，这个结果，罪的结果就是死亡。
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罪的死亡就是死亡。
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罪的工价乃是死。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所以犯罪所得的奖赏是什么呢？就是死。
所以罪的得到的奖赏是什么？就是死。
这个死除开肉体的死亡，
这个死不单止肉体的死，
更有灵魂的死亡，
更加有灵魂的死。
什么是灵魂的死亡呢？
什么是灵魂的死呢？
灵魂的死亡就是跟上帝永远的隔绝。
灵魂的死就是永远跟上帝隔绝。
那你可能又会问，
你可能又会问，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不认识天父。
因为我们罪人，我们都不认识天父。
所以我们对于上帝隔绝，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我们同这个对上帝隔绝没什么好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是造我们的天父。
但我们知道上帝是造我们的天父。
如果我们不认他，
如果我们不认他，
我们与他隔绝，
我们与他隔绝，
我们很有可能就会认贼作父。
我们就可能会认贼作父。
上帝是真理，是生命，是爱。
上帝是真理，是生命，是爱。
如果我们与上帝隔绝，
如果我们与上帝隔绝，
那我们就是与真理隔绝。
我们就是与真理隔绝，
与生命隔绝，
与生命隔绝，
与爱隔绝，
与爱隔绝。
那我们就怎么样？
那我们就会怎么呢？
我们就自然会与谎言为伍。
我们自然会与谎言为伍，
与死亡为伍，
与死亡为伍，
与仇恨为伍，
与仇恨为伍。
这样的人生，
这样的人生
一定会走入困境，陷入绝境，
一定会走入困境，陷入绝境，
而且是我们没法自拔的，
而且是无法自拔。
所以这样的绝境是不是会比这个瘫子的状况会更可怕？
所以这样的绝境是不是比这个瘫子更加可怕呢？
因为我们生活在谎言当中，
因为我们生活在谎言当中，
我们生活在死亡当中，
我们生活在死亡当中，
我们生活在恨恶当中，
我们生活在恨恶的当中。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无助、无力和无望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无力、绝望的感觉？
即使有时候，即使我们身体是健康的，我们饮食不愁，
虽然我们身体会健康，我们不烦这个忧衣食，
我们还是有可能摆脱不了空虚和绝望的感觉。
我们都可能摆脱不了一个空虚和绝望的感觉。
如果加上我们身体碰到有毛病，或者是我们为饮食发愁的时候，可能这种感觉会更加的重。
如果当我们身体有病的时候，或者为衣食去发愁，我们这个感觉更加深。
那我们该怎么办？
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其他的办法，
靠我们的方法，靠人的智慧都解决不了，
靠我们这些方法，靠人的智慧是解决不了。
我们只有等耶稣来找我们，
我们只有等耶稣来找我们，
耶稣找我们才有用，
耶稣来找我们才有用，
才能帮助我们摆脱这样的绝境，
才能帮助我们去摆脱这个困境。
这个瘫子听到耶稣告诉犹太人说，
这个瘫子听到耶稣告诉犹太人说，
他称上帝为父，
他称上帝为父，
说明耶稣与天父与上帝是同等的，
说明耶稣与天父与上帝是平等的。
所以直白的讲，耶稣就是说我就是上帝，
所以简单来讲，耶稣就说我就是上帝。
所以我们等耶稣，就是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是上帝，
所以只要我们等相信耶稣是上帝，
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
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死是为了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就可以得赦免，
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
我们的罪也只有通过相信耶稣这条路才能够得到赦免，
我们的罪呢也都是唯有相信上帝，这个罪这个上帝是为我们赦免才可以赦免。
就像这个瘫子一样，
就像这个瘫子一样，
三十八年没有治愈，
三十八年没有痊愈，
只有当耶稣来找他赦免他的罪，
只有当耶稣来医治他，找他来赦免他的罪，
他才有希望，
他才有希望。
今天你和我也是一样，只有耶稣才能赦免你和我的罪，
今天也只有耶稣才可以赦免你和我的罪。
我们今天听到世国弟兄的一个见证，
我们听到世国弟兄的一个见证，
我们认识世国弟兄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乐观向上助人为乐的弟兄，
我们认识世国弟兄都知道他是一个乐观向上助人为乐的人。
我们在一起他带领我们管那个停车，所以跟他同工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我同一起都是管停车管理的，所以同一起侍奉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
然后他经常可以做那个非常地道的油条，
他都会成日做一个非常地道的油条，
再给你配上那个醇香的甜酒，
再配上一个醇香的甜酒，
所以油条配甜酒，
所以油条配甜酒，
相当于美酒加咖啡，
好像美酒好像咖啡，
是个绝配，
是一个绝配。
但是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们这么一个乐观助人的弟兄，
我们这么乐观向上助人的弟兄，
他从小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内向自卑懦弱的人，
他从小很长的时间都是内向自卑懦弱，
他是个被人藐视悲观失望的一个人，
他是被人藐视悲观失望。
他在成年以后和结婚以后的状况还是没有太多的改变，
他成年后和结婚后的状况都是没有大大的改变。
所以你会问这样的人他的人生还有希望吗？
所以你可能会问这样的人还有希望吗？
他还能够从绝望当中羞辱当中能够走出来吗？
还可以在绝望被羞辱的当中走出来吗？
我们当然知道他的改变，
我们当然知道他的改变，
因着他来到教会，
因着他来到教会，
在教会经历了上帝的接纳，上帝的爱，
经历了上帝的接纳和上帝的爱，
世国弟兄能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世国弟兄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他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他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他的人生从此就没有像以前的那种迷茫，
他人生就从此没有了以前那种迷茫，
金钱不能捆绑他，
金钱不能捆绑他，
人的拒绝和羞辱不能创伤他，
人的拒绝和羞辱不可以创伤他，
他心里充满希望，
他心里充满希望，
充满感恩，
充满感恩，
家庭充满恩爱，
家庭充满恩爱，
所以世国弟兄当初能够来到这个教会，
所以世国弟兄当初来到这个教会，
是他的哥哥姐姐带着不愿意的他来的，
是他哥哥姐姐他不愿意地带到他来的。
但我们知道其实是耶稣基督感动他的哥哥姐姐，也感动世国的心，把他带到教会来的。
但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感动他哥哥姐姐，感动 世国的心去带到他来的。
所以你可能说，好，我们就相信耶稣是有办法的，但是耶稣并没有来找我呀。
咁你可能讲，好，我相信耶稣真系有办法，但耶稣冇嚟揾我。
但我告诉你，
但等我告诉
你，耶稣来找你了，
耶稣嚟揾你啦。
我不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会来到我们教会，
我唔知道你今日点解会嚟呢间教会，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今天在这个电视机屏幕和电脑前面能够听到这个信息，
我都唔知道点解你今日会喺电视机面前或者电脑面前听呢个信息。
但我知道在背后，
我知道背后
是耶稣差遣人去邀请你来的，
是耶稣差遣人去邀请你嚟嘅。
是耶稣感动你的心，坐在电脑前面、电视机前面的。
是耶稣感动你的心，坐在电脑、电视机面前。
所以他在清楚地告诉你和我，
他清楚告诉你听，
我们都是与上帝隔绝的罪人。
我们都是与上帝隔绝的罪人。
我们心里想的是邪恶。
我们心里边谂嘅系邪恶。
手中做的是邪恶。
手中所作嘅系邪恶。
口里出来的是邪恶。
口出嘅都系邪恶。
我们可以说自己是恶贯满盈而不能自拔。
我们可以话自己系恶贯满盈不能自拔。
我们自己能靠着人的方法，把一个恨人的心变成爱人的心吗？
我们可不可以将自用自己的办法将恨人的心变成爱人的心呢？
我们知道这个摊子不能改变他自己的心态。
我们知道这个摊子不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
我们也看到世国弟兄是通过来教会才有这样的心态得到改变。
我们都见到世国弟兄是来透过这个教会才会改变自己的心。
我们有没有问自己，在困境当中我们还能够蛮有希望活出对周围的人对社会是有益的人生吗？
我们会不会问自己，我们自己的人生还有没有希望，还会不会活出对于社会有益的事情呢？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要靠耶稣基督，
但要靠着耶稣基督。
今天他来找你，
今天他来找你，
现在他就呼唤你，
现在他就呼唤你，
他叫你起来，
他叫你起来，
拿起你的褥子，
拿起你的褥子，
拿起你的困惑，
拿起你的困惑，
拿起你被人给你的伤害，
拿起被人伤害的东
西，走
走
走到耶稣的怀抱，
走到耶稣的怀抱。
耶稣说，
耶稣说，
我看你像我眼中的同人，
我看你是眼中的同人，
我从你出生的那一刻就一直在等你回到我的怀抱当中。
我从你出生当日我就已经等待你回到
回头回头回头吧，
回头吧。
相信耶稣是上帝，
相信耶稣是上帝，
相信只有耶稣能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相信只有耶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
相信耶稣才能帮助我们摆脱绝境，过一个丰富的人生，
相信耶稣要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活一个丰盛的生命，
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
他要赦免你一切的罪，
他要赦免你一切的罪，
心里的、手头的、口里的，
心的、手的、口的，
他还要赐给你今生丰富的生命，
他都要赐给你今生丰盛的生命，
在来生他要赐给你永远健康的身体，
他来生也都要赐给你一个永远健康的身体
和永恒的生命，
和永恒的生命，
因为耶稣这样告诉我们，
因为耶稣这样告诉我们，
我来了，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是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并且得得更丰盛，
不要犹豫，
不要犹豫了。
耶稣已经带你来到教会或听到今天的消息，
耶稣已经带到你今天回到教会或者听到今天的信息，
现在我们就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是个罪人，
我们现在就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
相信耶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
相信耶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
相信耶稣一定赐给我们一个有爱的家庭，
相信耶稣一定会赐给我们一个有爱的家庭，
他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他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
这样，
咁样，
绝望就变成了希望，
绝望就变成了希望，
枯木就走进了春天，
枯木就走进了春天。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我们谢谢你，
我可以谢多谢你，
谢谢你真的是从天父的身边来到人间，
多谢你从天父的身边来到人间，
为我的罪。
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
赐给我满有丰富的生命，
赐给我满有丰富的生命，
满有恩爱的家庭，
满有恩爱的家庭，
也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也赐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赦免我们以前悖逆不认识你的罪，
赦免我们以前不认识你的罪，
帮助我们每天能够认识你，
帮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认识你，
能够活出讨你喜悦的生活，
能够活出讨你喜悦的生活。
我们现在祷告祈求和感谢，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和感谢，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祈求，
阿们。